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进一步深化英美关系。
拜登说，如果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肯定会见面。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说，袭击核电站是在玩火，敦促建立非军事局。
美国宣布周三再试射战略导弹，根据条约规定提前通知俄罗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提前宣布将在今天再试射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军上一次试射这个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今年8月。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周二在做出这项宣布时说，美军大约一个月内两度试射战略导弹，是因为上个月的试射被推迟，而计划今天早晨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实施的试射是早已安排的例行试验。莱德说，和以往一样，这次导弹试射也是为了确信和认证美国核威慑系统的有效性和战备状态。他还说，依照标准程序，美国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在发射前发布通告，并遵照条约规定提前通知了俄罗斯政府。美国空军8月16号成功发射非武装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美方为了避免就乌克兰和台湾议题挑起紧张情势，两次延后试射。
2022首尔安全对话今天时隔3年在首尔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及国家安保市长金胜汉都在会中再次呼吁朝鲜参与非核化谈判，希望国际继续合作，促使朝鲜放弃开发核武。日本防卫省防卫审议官冈真臣也在会中讨论了朝鲜非核化议题，他表示支持韩国的对朝鲜政策，并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他也提到日韩在包括军事上仍有没有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努力找出具有建设性的办法，实现更紧密合作。今年首尔安全对话共有来自54个国家及联合国、欧盟、北约等3个国际机构官员与民间专家与会，讨论实现朝鲜完全非核化的战略合作与方向和印太地区安全会议等主题。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北约、加拿大等国16名国防相关次长级官员将直接参与各主题讨论，韩国、日本也将在场边进行次长级双边会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敦促中共政府改善对澳籍华裔新闻工作者程磊在狱中的待遇，让他能见到自己的孩子。阿尔巴尼斯今天对媒体说，程磊应该被允许见到自己的家人。澳大利亚将继续交涉，我们对他受到的待遇有着非常强烈的看法。2020年8月13号，当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程磊，突然被中共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1年2月5号，程磊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今年3月31号，程磊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天没有公布对他的判决。被中共当局关押已超过2年的程磊，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3月被北京一家法庭秘密审判后，仍然在等待法庭的判决，而且一直没能见到自己年幼的2个孩子。程磊被广泛视为澳中关系恶化的牺牲品。
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周三称，截止到周二晚上9点，已知至少有74人遇难，超过250人受伤，多人失联。但是省会成都市政当局在地震发生时仍坚持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其阻止高层公寓居民逃离大楼的野蛮操作引发激烈的争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一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称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称已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气象预报显示，灾区在今明2天将出现降雨， 由于山区土石因地震松动，恐出现土石流、山崩等其他灾害。同时，安置灾民也可能让疫情有再次扩大的可能。
一篇6号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南极的末日冰川正在以比先前预期更快的速度裂解。华盛顿邮报报道，科学家评估南极大陆西侧的史威兹冰川如果消失或它的支撑冰架消融，将使海平面升高1到3米，因此有末日冰川之称。史威兹冰川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佛罗里达州。根据这份最新研究的新闻稿指出，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冰川失去和海底山脊的连接，现在正以每年大约2.1公里的速度萎缩，这个速度是之前2011到2019年期间所预测的2倍。研究共同作者、南佛罗里达大学海事地理学家葛兰姆说，少了史威兹冰川后，南极不可能没事。他形容史威兹冰川消融的后果是攸关存亡的大事。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超过40%的人居住于冰海96公里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最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由于高温，加州最大的电力公司表示，周二上午湾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加州电网运营商周一发布了全州节约用电警报，并在周二将其延长。美国国家气象局也针对湾区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预警，有效期到本周四。今年8月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在2035年之前禁止销售所有新的汽油动力汽车。当时，批评人士表示，加州电网无法应对更多电动汽车带来的压力。电网运营商表示，人们还应该避免使用大型电器，关闭不必要的灯，将空调的恒温器设置为高于78华氏度，使用电风扇制冷，并拔掉不使用的电器的插头。加州严重依赖太阳能发电，而不是煤炭或者天然气，这在太阳落山时会给加州带来问题，而且在电力需求旺盛时期，加州还不得不从其他州进口能源。由于持续的干旱，加州的水力发电能力在近年来已经下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如果习近平有出席 G20 峰会，肯定会见到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这个周三，苹果公司将在 Cupertino 的总部举行发布会，届时苹果将推出最新产品，包括新款 iPhone 14。苹果公司今年除了邀请一些媒体参加发布会之外，还在官网和 YouTube 在线举行发布活动。今年的秋季发布会是以 Far Out 为主题，这可能和新款手机的夜空摄影等功能有关。 CNBC 报道，苹果公司不太可能在周三发布新的 iPad， 因为他们的软件还没有准备好。本月早些时候，苹果公司告诉 TechCrunch， iPad 软件 iPad OS 将在今年秋季 iOS 之后发货，这表明 iPad 将在另一个时间发布。此外，新的 Mac 也可能会像去年那样，不会和 iPhone 一起发布，而是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单独活动中发布。
本周，特斯拉全自动驾驶 FSD 系统在北美的价格正式从12000美元上涨到15000美元。8月21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FSD 系统在北美的价格将从当地时间9月5号开始上涨25%。9月5号前下的订单将按原价12000美元执行，但交付时间会晚一些。据悉，这次提价是 FSD 系统今年第二次提价。此前，在今年1月份 ，FSD 系统的价格从10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多年来，马斯克一直说，随着 FSD 系统性能的提高，该系统的价格将稳步上涨。不过，尽管这是事实，但 FSD 的大部分改进只能由该公司的 FSD beta 测试人员使用。到目前为止，特斯拉的 FSD 系统已经进行了2年的测试，目前该系统的测试人员超过了10万人。特斯拉希望通过完善其 FSD 测试版，逐步接近 Level 5级自动驾驶。 关于特斯拉的 FSD 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此前特斯拉说 FSD 目前启用的功能并不能让汽车实现自动驾驶，需要驾驶员全神贯注，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并且准备随时接手汽车。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近日拍摄到了巨大的太空狼蛛，它是距离地球约16万1000光年的星系蜘蛛星云，还从一处被称为蜘蛛星恒星托儿所的位置观测到了由数千颗从未见过的年轻恒星聚焦而成的景象。蜘蛛星云又被称为是剑鱼座三零，这个星云的名字来自于它布满像是尘埃的细丝，所在位置在剑鱼座大麦哲伦星系中。一开始它被人们认为是一颗恒星，直到后来才证实它其实是一个星云，同时它也是银河系附近非常活跃最大和最亮的恒星形成区，更是已知最热质量最大的恒星的所在地。 NASA 表示，这样的景象在天文史上前所未见，这个星云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宇宙历史的巅峰时刻恒星是如何形成的过程。 NASA 还提到，银河系中的恒星形成区域没有办法像狼蛛星云以惊人的速度产生新的恒星，因此这让不少天文学家去研究与观测狼蛛星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 G20 首脑峰会已经预定10月份在印尼的度假胜地巴厘岛举行。拜登总统周二被问及是否会在 G20 峰会上会见习近平，拜登表示，如果到时候他也在那里的话，肯定会跟习近平见到面。请听报道。
据 CNBC 周二报道，今年11月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预计将在印尼的观光胜地巴厘岛举行。总统拜登周二回答随行记者问题时说，如果习近平有出席 G20 峰会，那他肯定会在峰会上见到他。此前，印尼总统佐科威在彭博社采访中曾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计划要出席 G20 峰会。华尔街日报先前也报道，中共官员正在安排11月让习近平与拜登在东南亚会晤的事宜。拜登自去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至今都未曾与习近平当面会晤，美中双方的接触仅限于电话和视讯通话。而近来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和引发的一连串各州以至各国代表团的访问，使得美中部分机制陷入停摆。上一次拜习通话已是在7月间进行，当时华盛顿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决定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进行会晤。而下个月，现在69岁的习近平将在中共20大上连任前所未有的第3个任期。外界普遍认为，由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陷入空前危机，中共已将当前面临的情况称之为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大陆整体面临多层次问题互相交叠的复杂局面，而要如何在兼顾经济发展和疫情管控下取得平衡，也将是习近平连任之后最困难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在20大召开前夕，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周一证实，习近平将于9月14号访问该国，并有可能再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由于中共病毒疫情自武汉爆发以来，习近平已经2年多都没有出过国。哈萨克斯坦将是习近平疫情后的第一次出访，也是20大前的最后一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9月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评估报告，指出扎波罗热核电站没有发现核泄漏的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周二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他敦促在该设施内和周围建立非军事区。请听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周二表示，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袭击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向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视频简报会上警告说， 目前的状况是在玩火，可能会发生非常非常灾难性的事情。报告中提议建立一个仅限于周边和核电站本身的保障和安全的保护区。国际原子能机构准备立即开始与各方进行磋商，为建立这样一个核安全区采取具体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乌双方就核电厂的非军事化范围达成协议，俄军需承诺从那个范围撤出军事人员和装备，而乌军要承诺不会进入。俄罗斯军队自三月初以来一直控制着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工程师一直在运营着核电站，俄乌两国都指责对方炮击该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指出，根据9月3号的检查结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物理完整性，例如涡轮运滑油箱、多栋建筑的屋顶等多处遭到破坏，但这些破坏不会引发核事故。附近地区的放射性物质也处于正常水平，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一方对核电站造成了损害。周一，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表示，由于俄罗斯的炮击，扎波罗热工厂被迫切断了与电网的连接，断开了最后一条正在运行的输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通知该机构，备用电线本身并未损坏，乌克兰专家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重新连接电力线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报告中说，尽管扎波罗热核电站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但乌克兰的其他三座核电站，赫梅尼黎茨基核电站、罗夫诺核电站和南乌克兰核电站，自俄乌冲突在2月24号开始以来一直能够安全可靠的运行。以上新闻由苏南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6号正式上任，开始任命内阁及与各国领袖通话。拜登总统当天与特拉斯通话，双方说已准备好进一步深化英美关系，未来将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包括俄乌战争、中共挑战及伊朗核问题等。请听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6号任命保守党新任党魁特拉斯出任首相，她是继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梅伊以来英国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特拉斯第一位致电的外国领袖，特拉斯除了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也接受邀请访问乌克兰。双方提到必须强化全球安全，双方并讨论应该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断绝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拜登总统则致电特拉斯，对他接任首相表达祝贺之意。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通话摘要，两人在电话中重申英美之间的特别关系，双方皆表达准备好进一步深化英美连结。在全球议题上，白宫表示拜登与特拉斯讨论英美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的重要性，包括支持乌克兰抵挡俄罗斯侵略、因应中国挑战、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以及确保永续及价格合理的能源来源等。此外，白宫指出两人也触及北爱尔兰协议、耶稣受难节协议等议题。特拉斯就任当天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就任演说，他列举施政三大优先事项，包括释放英国经济潜力、解决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强健国民保健署体系。他说他将提出刺激经济成长的大胆计划，主要策略为减税改革。他也誓言强化道路、住家、网络、学校、医院等基础建设，以及排除英国各地投资就业环境的差距。特拉斯预告本周就会采取行动，减轻民众与企业的能源费用负担，并确保能源供应无虞。他在长约5分钟的演说最后强调，只要同心协力，英国定能挺过风暴。他说自己有决心兑现承诺。6号上午正式卸任的前首相约翰逊在卸任演说呼吁历经近两个月党魁选战撕裂的保守党团结支持特拉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补助计划，最晚明年2月开放申请。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拒绝把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
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补助计划，最晚明年2月份开放申请；
证监会警告中国企业更换美国审计师以规避退市行不通；
加密货币抛售潮不断，比特币测试今年低点。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马萨诸塞州举行中期选举初选，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迪尔胜出。马萨诸塞州在今年大选中最重要的看点就是州长选举，在这个兰州担任州长的共和党人贝克决定不寻求第三任期后，导致这一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共和党初选方面，这场竞争是在川普支持的前州众议员迪尔和中间派政界新人兼商人道蒂两人之间进行的。川普支持的迪尔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议员中最受欢迎的人，他在2018年针对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发起了一场参议院竞选活动，但是没有成功。在今年5月的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以71%的投票结果赢得了党内支持，同时也获得了川普的背书。不过根据目前的民调，在11月的大选中，迪尔仍有可能会落败，使该州州长办公室由红翻蓝。
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马克·豪根周二宣布，他已经停止了竞选活动，理由是他面临自己政党的内部压力，并要求他让给独立的候选人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豪根日前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暂停竞选的简短声明，但是当地媒体后来报道称，豪根退出竞选是因为其反堕胎的立场导致了极左派的忧虑。豪根说，他周二已经把他的决定通知给了州务卿办公室。他在给俾斯麦论坛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从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加入了竞选以来，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已经受到了许多民主党和无党派联盟领导人和其他极左派活动人士的压力，要求他退出竞选。民主党及无党派联盟党团是民主党在北达科他州的分支机构。他强调说，极左派的大部分人担忧他在反对堕胎上的立场，对此他拒绝妥协。不过他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有民主党或无党派联盟的支持，他将看不到赢得这场选举的可行之路，因此他做出了退选的决定。
虽然乌克兰和部分国会议员一直呼吁白宫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但白宫发言人周二明确表示，这将会适得其反。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美国高阶官员对这一问题都未做出明确的回应。但本周一，拜登总统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时，以简单回应表示不会。周二，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被问到拜登总统的决定时又说，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并非追究俄罗斯责任最有效或最有利的办法。让·皮埃尔说，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将阻碍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部分地区提供援助，或阻碍援助团体和企业参加联合国和土耳其居中安排的协议，以将各界迫切需要的乌克兰粮食从封锁港口运出。外界普遍认为，一旦被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贴上恐怖主义资助国标签，将产生广泛影响，因为许多企业和银行不会愿意冒着遭到美国检察官采取法律行动的风险和这些国家做生意。
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在人力和军备弹药上持续大量损耗。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指出，俄罗斯正在向朝鲜采购数百万枚炮弹和火箭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6号表示，这表现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后勤能力的当前处境。美方评估俄罗斯在这方面进展并不顺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则提到，俄罗斯可能从朝鲜购买数百万发炮弹、子弹或者火箭弹，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购买朝鲜武器，也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朝鲜弹药已经进入了乌克兰战场。科比指出，先前俄罗斯从伊朗购买无人机，现在要从朝鲜买炮弹，这显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因为俄乌战争遭受极大的痛苦，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向伊朗、朝鲜等国家寻求援助时，普京有多么绝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在记者会上则说，俄罗斯向朝鲜购买数百万枚火箭弹和炮弹将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当前由于抛售潮所推动的加密货币产业总市值塌方已跌破1兆美元，周三比特币在 1.8 万美元左右徘徊，持续试探今年的低点。彭博社报道指出，根据 CoinDesk 数据，最大的数字货币比特币截至美东时间今天凌晨2点共下跌 5.26%， 暂报18,748.68美元，在过去24小时内也曾低见 18,558.93 美元，不断上升的实际利率已经给一系列的风险资产带来压力，加密货币也不例外。如比特币价格已经回落接近今年6月的17,601美元低点。据 IDEG 资产管理投资主管说，比特币已低于2万美元，之前就曾经跌到这里，但实际上可能会再更低一点。比特币在加密货币第一个寒冬的时候价格为3,000美元，以长期表现来看，整体趋势是走高。另外，以太币过去24小时内下跌 8.70%， 暂报1,516.23美元。
据美国卫生官员周二建议，除非未来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异病毒株，否则可能每年都会建议民众以类似流感疫苗的方式接种 COVID-19 疫苗追加剂。上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才刚核准新的二价疫苗，可以对抗原始病毒株和 Omicron 变异株的 BA4 和 BA5 亚型变异株，也就是在美国传播最广泛的变异株。预料到今年秋冬季也仍然是主流。法新社报道说，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告诉媒体，我们可能正朝着类似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步骤来施打疫苗，接种的是每年更新，针对当前流行病毒株的 COVID-19 疫苗。但是年长者和免疫功能有缺陷的人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接种疫苗。如果出现与预期不太相同的危险新变异株等突发情况，也必须检讨每年持续打疫苗的策略。据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表示，简单的来说，先前曾打过疫苗的12岁以上的民众现在就可以接种追加剂，如果最近才刚染疫或者接种疫苗，等几个月之后再打也很合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补助计划，最晚明年2月份开放申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在本周二宣布，将在10月6号推出谷歌的首款智能手表，同时也将推出谷歌新一代的智能手机。谷歌公司表示，将于10月6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举办谷歌公司秋季硬件产品大会，届时将介绍和推出其首款智能手表 Pixel Watch 和新一代的智能手机 Pixel 7和 Pixel 7 Pro。谷歌公司表示，秋季硬件产品大会将在纽约市举办。在大会举办的当天，包括智能手表在内的所有谷歌公司的新产品都可以接受客户的订购。谷歌表示，除了智能手表和智能手机之外，在秋季硬件产品大会上还将推出谷歌的 Nest 系列的新产品，包括家庭扬声器、家庭网络产品、 恒温器、门铃和安全摄像头等。据悉，谷歌公司的首款智能手表可能会使用10纳米技术制造的芯片，由台湾的富士康公司代工生产组装，预计每只售价可能是399美元。
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示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物理规律和新的技术，可以预测基因的突变。研究人员说，物理学中有一条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任何系统都将从有序变成无序，而他们发现在由 DNA 等活体组成的系统中， DNA 系统总是从无序变成有序。研究人员说，近几年来出现的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数据。他们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基因 DNA 的随机变异其实是不正确的说法，只是由于人们不理解 DNA 变异的原因，才把它认为是随机的。其实 DNA 的变异遵循着一条物理规律，就是使 DNA 系统从无序变得更有序，使系统的信息熵变得更小。研究人员说，他们把这条新发现的物理规律称为信息动力学第二定律，根据它可以预测基因变异的方向和几率，并能够在基因突变发生之前判断它是否有益。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可能对基因疗法、制药业、进化生物学和流行病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巴西政府周二下令，苹果公司停止在巴西销售没有充电头的 iPhone， 称苹果公司向消费者提供了不完整的产品。巴西司法部对苹果公司处以约合238万美元的罚款，并下令取消 iPhone 12和更新机型的销售。此外，还要求暂停销售任何不附带电源充电器的 iPhone 机型。官方公报公布的命令中认为， iPhone 的产品包装当中缺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故意歧视消费者的做法。当局指责苹果公司宣称不提供充电头的做法是为了减少碳排放的论点并不充分，称没有证据表明销售没有充电器的智能手机可以保护环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了其500多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旨在建立国内半导体产业，同时增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努力中的竞争力，以对抗中共。针对政府提供390亿美元用于补助半导体芯片产业建设新厂及扩大现有产能，美国商务部希望在明年2月初之前开始接受业者的申请。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8月签署行政命令，实施规模高达52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和研发提供补贴。美国商务部表示，他最晚将在明年2月初公布补助相关文件，内容将提供确切的申请指引，而且一旦申请案能以可靠方式进行处理、评估和协商，奖励和贷款将以滚动方式提供。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美国商务部可能最晚明年春天开始拨款。美国商务部将审查和审计获得补助的企业，而且任何企业若违规将收回补助。美国商务部当天还表示，他打算利用280亿美元经费来建立美国的领先制程逻辑芯片与记忆体芯片产线，也就是以今日能有的最高端制程生产。此外，美国商务部计划利用100亿美元经费来协助美国的成熟制程芯片、当代制程芯片、新的特殊制程技术及半导体产业供应商建立新的产能，当中包含汽车、武器和医疗器材所使用的芯片。美国商务部还说，他最多能动用60亿美元来提供贷款支援或贷款担保，而非直接给予补助，而且能够杠杆扩大到支持规模达750亿美元的信贷方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目的在加强美国在科学和科技方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即由提供美国芯片制造补助及更多研发资金， 这份法案盼望能缓和从汽车、武器、洗衣机到电动游戏机等各项产品所需芯片面临的持续短缺。此外，拜登政府还采取了措施，限制可以从美国出口的先进半导体和设备类型。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拒绝详细讨论出口管制，但表示该部门正在不断评估，其努力包括如何最好地与盟国合作，不让中共获得该国用于加强其半导体行业的设备、软件和工具。以上新闻由苏南报道。
针对中概股公司最近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以试图避免在美国退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二警告，换成美国的审计机构来规避遵守法律和审计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仍将全面审查中概股公司。请听报道。
在华盛顿和北京尚未彻底解决检查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争端的情况下，一些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近来转而聘请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其主要的审计机构，期望这样能防止潜在的交易禁令。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总会计师保罗·蒙特周二发表声明说，这种安排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使得外界质疑新聘的会计师事务所，无论是位于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能否真正的履行其作为首席审计师的职责。比如上海生物技术公司在鼎医药最近几个月改用了美国的审计师，在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为不合规后，该公司将其主要审计师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部换成了毕马威美国公司。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最近加强了对首席审计师监督其事务所以外的其他审计师的要求。蒙特警告说，中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可能被诱惑展开活动，有效地违反其他适用的法律和审计要求。他说，这些公司应得到警告，因为他们此举可能会导致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两者的调查和额外的执法行动。蒙特强调，发行人或会计师事务所为避免触碰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后果，试图从事某种有效的违规行为以及违反其他法律和审计要求，这些行为都应该避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